山美，水美，歌美，人美，梦中天堂就在大理，没有理由再等待，只有心情要出发。大理有条洋人街，微山小吃一条街，简称沙溪四灯街。接下来就赏风花雪月，接下来就住下来，住下来就静下来。快乐游四方，爱在大理好地方。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旅游文化广播 FM90.2 正在为您直播的大理好地方，我是小林。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我们风花雪月的大理。当然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97902和8887902。在那夜，另外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理好地方，那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取得交流。
我守候在苍山的小溪，多想看你走来，轻轻。
今天的大理好地方客栈故事会呢，我们邀请到的常驻嘉宾呢是小梦。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小梦一块儿来说一说他觉得最近在大理新发现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客栈。小梦有一些新发现吗？
有一些，所以说今天也带过来了。
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哪一家客栈呢？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龙龛的菩萨的笑。
菩萨的笑，首先小梦说一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客栈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想法好吗？
哎呀，说这个我第一感觉绝对是哇，好漂亮，绝对是。然后他们是希望打造一个东方的一个产业，而且前面他们整个的一个布局，据他们创始人说是应该是以宫崎骏里面漫画的一些主题为主，确实超级漂亮的。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那种漫画当中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到这个大理菩萨的笑精品客栈的掌柜喜宝。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想和喜宝一块来聊一聊。那么请喜宝这个稍微靠近话筒一点点哈。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首先请喜宝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理菩萨的笑精品客栈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吗？
好。咱们那个菩萨的笑呢，是重庆同喜酒店管理公司打造的第一个项目。我们的项目呢，主要是做两条线路，一条呢是茶马古道线路，一条是丝绸之路线路。为啥把第一个客栈选择在大理呢？因为它是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具体就是先打造一下这个茶马古道上的这条线路是吗？
对。
那是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客栈的入住的客人，你们也会为他们推荐一些茶马古道的这一些旅游线路呢？
是的。我们在一年之内，我们丽江的玉湖还有一家店，迪庆的香格里拉还会有第二家店。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年会在云南布局三家店。
就是说大理是第一家。
对。
那么当时来到大理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突然一下子决定就要把这个客栈开在大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大理的客栈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今天我和小梦在聊天的时候知道你们开客栈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哈，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就刚好是两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之前就是在打造这个酒店或者说这个客栈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一年时间。
一年，整整一年吗？
对。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客栈老板都想着，哎呀，我要抓紧时间，两个月三个月我就把这个客栈起起来，然后呢就开始投入运营。那么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那么长呢？中间会不会有一些风格的改变啊，或者说一些想法？
其实我们选址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为啥选择在大理龙龛呢？因为龙龛是唐代南诏国石龙皇帝出生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想就是菩萨的笑是有 文化传承，是有历史感年代感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农刊，在稻田里，然后呢每一间房间都能够看见苍山流云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来到大理之后呢都想找那种应该就是海景房比较多一些哈，
是
因为小梦的朋友也比较多。我托小梦他们去帮我找客栈，基本上都要求说，哎呀，我要临海的，我要怎么样，要求特别高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味非常的独特。那为什么说刚才你也说了，就是那种乡村的那种稻田风光，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就是要这种绿油油啊，或者说金灿灿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想的话，我们的创始人陈爱平先生考虑的时候就觉得，稻田和自然的亲近，能够面对着大理的神山苍山，可能更符合我们客栈的调性，打造的东方禅意，这样极简干净的一个风格。
都说这个重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哈，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到重庆的时候就第一感觉就感觉，全部都是坡，哪都是坡，反正我一直往上走。那么当然了，重庆和大理还有截然不同哈，比如说空气的这个湿度啊，或者说这个海拔呀等等，它都不一样。那么选择大理，来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不习惯？
我觉得很好。因为确实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生活。我天天在客栈里，除了接待好客人以外，我就在这里学练字啊，然后呢喝茶呀，然后呢有些时候做一做菜，我觉得挺好的。我很享受这段时光。
小梦呢？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讲了，就是说你们中间有条线有茶马古道，那我想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应该比较重要的一个国际一个通道，贸易通道。那他们就是分了几条线，我想当时你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到底说这个线路跟你们这个客栈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契合度，当时你们怎么设计这个的？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做茶马古道的旅游环线，在我们的特色的旅游项目旅游线路上都能够入住咱们客栈，是这样的，以旅游线路做旅游客栈。
那其实未来可能说在整个茶马古道这条线上，那可能菩萨的笑是一直从头到尾在存在的。
对，
就是让你的客户或者让游客从头到尾是感受你这种文化的氛围，
是
吧？是这样考虑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从下关出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客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它不临海，然后呢龙龛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码头，那么它隔这个龙龛码头远不远，就是咱们的客栈？
步行的话也就5分钟。
5分钟，
对。
那咱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接机啊，或者说带着客人去旅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呢？
我们提供免费接机服务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大家都在互相比拼哈，那么越来越把这个服务质量就是放在第一位。前段时间我们就在和这个一个客栈老板聊天的时候，他说，哎，我们这边呢是接机，然后每天呢还就是有这个私人管家，然后呢还有这个免费的多少公里以内的这个车辆，就是每天接送，每天都有。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这些客栈就是在为客人考虑的这些方面好像考虑的比较周到。那么咱们在这一块上面有什么一些优势呢？
首先呢我们在公共区域里提供了很多和我们菩萨的笑相契合的一些书籍，然后呢包括音乐包括电影。我相信的话，就是来到咱们菩萨的笑，首先就感觉享受了一场精神的盛宴。然后呢其次在客房内，我们非常细心的为客人准备了很多很舒适的像家一样的这些产品，包括我们的牙刷，我们牙刷马鬃毛的，包括给男士提供了小香水，女士提供了爽肤水和乳液，非常的贴心，包括我们的欢迎食品以及早餐。今天呢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前两天住我们客栈的内蒙古来的小女生就给我发微信了，她说我昨天梦见菩萨的笑了，她说我非常怀念您的早餐和您的咖啡。
说的我好像现在想去住一晚。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刚才在喜宝跟我们 描述的这个客栈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一个客栈。那么在这里呢，不仅仅是刚才说到的有回家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在各个方面咱们都考虑得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欢就是菩萨的笑的这个客栈，就是它里边的一些首先是客房里，我觉得那种就是非常干净简洁，一点也不浮躁，然后也没有那种就是太多的一些华丽丽的一些装饰，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茶道啊，或者是比较喜欢文化练毛笔字啊等等的那些国学喜欢国学的朋友，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住在你们的客栈里，是吗？
目前的话我们开业两个月以来，我分析的主要的客源来自于北京、浙江和广东，然后呢基本上呢金融界的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客人比较多。
大家可能对这种可能说经历过很多事以后，对这种风格可能就自己让心静下来，我感觉他们应该是有这种需求。
对，那么在床品啊或者说就是房间的这个颜色方面都是比较淡雅的，像那种水墨画一样，那种颜色我就觉得我挺喜欢的。不知道小梦会不会喜欢，因为小梦稍微年轻一些，年轻人嘛总喜欢那些比较挑战那些。
不会不会，我虽然做一个九零后，但是我这个心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些，喜欢这种的风格。
这种就感觉好像让人觉得就是我走进房间或者走进客栈，我一下子可以安静下来。
对，
是吗？
是的。
那么在咱们的这个客栈当中，平时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小活动啊等等？
以后呢会陆续的开展一些沙龙活动，因为咱们公司的合伙人然后呢也是股东，他们都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一些可以说是领军人物，比如说获得老舍鲁迅文学奖的徐则成先生，他是青年的作家，以后呢就会在文学界开一些关于文学书籍这样的沙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合伙人也是原那个北京怡和阿曼的中方的经理刘志刚女士，可能以后呢会专门召开一些就是和服务类酒店客栈有关的一些培训也好讲座也罢，就这样的。还有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那个云潮也是我们的画家，他是被西方誉为最具东方意境禅意的一位作家，所以呢我想的话不管是文学类还是书法类，反正和艺术有关的这样的活动沙龙会经常在我们客栈举行。
那当然了，这也是很多喜欢文学和这个画画方面的这些朋友的一个福音了，就是以后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就不用去的那么远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到时候喜宝能及时跟我们联系，如果说听众朋友可以参与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去听听讲座也特别不错。
对，像这么多有成就的一些领军人物就是来到也相当不错。那我先问一下，就是说除了你们的菩萨的笑，然后这么多的打造团队还有这两个成员还有其他的吗？就说你们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情况？
当然还有喜宝了。
开始
我们团队呢就是我们的创始人陈爱平先生，他可以说是西部文化旅游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我就提一个，就是重庆的洋人街，就是当时呢他和他的团队打造的。然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其实就是一群热爱生活然后愿意表达自己对生活美学理解的这样的一些人一群人去做菩萨的笑这样一个产品。其实我们对菩萨的笑的定位就是唯美精妙暖心，然后呢确实是让客人暖在我们的宠爱之中。我们把对客服务这一块做好，并不是我们的项目就是盈利经营好到怎样的程度，而是我们对客人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让客人满意到什么程度，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
唯美精妙暖心，哎，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超棒哈。那么当然了，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些客栈的他追求的只是有一些追求不同，有一些客栈老板呢纯粹就是为了、
就是、
这个赚钱，
对，对，
还有一些呢就是为了养心，还有一些呢就是逃离，
逃离，对、
我觉得咱们的定位唯美暖心，就这两点我觉得是特别吸引我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客栈要想把它做到，用唯美这个词，真的是要下很大很大功夫的。那刚才呢，小梦也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位超级大咖的创始人之外呢，他们有他们的故事。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最想听到的是关于喜宝的故事。一个非常漂亮的重庆姑娘来到大理，为什么会跋山涉水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隔重庆虽然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哈。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好像重庆那边和我们大理这边，无论是天气啊，或者说在饮食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那么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就决定就要在大理这个地方？当然你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选择。
我就一句话形容吧，我从来给我的朋友这样说，他们会质疑我的选择，我就说人只有一辈子，但是我可以活几辈子。
当然了，我觉得好像喜宝在跟我们聊天，或者说在跟我们说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总觉得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简洁。喜宝肯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我特别想挖掘一下哈，
我想
挖挖这个喜宝的一些故事。那么美丽的一个姑娘肯定有故事。
是。
喜宝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行，应邀那就说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挺不好意思说的，因为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人云亦云的就考了公务员。然后呢，其实在公务员这个系统里前后陆续的经历了七八个单位，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呢就觉得好像虽然干得不错，但是好像一眼能够望到头，
不是自己想要生活。
也不是，我不是愿意多活几辈子嘛。我说这一辈子那行，我已经感受到了。然后呢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就去了重庆的一家国企。在重庆的国企呢其实也挺不错的，干得也挺好的。
待遇也不错啊。
还行，
升职空间也挺大。
然后呢那个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然后呢这边菩萨的笑的团队包括创始人曾爱平先生就希望我过来，然后呢做第一个店的店长，然后把这个菩萨的笑的所有的东西相当于开模具，把模具开好。因为这样一群特别有故事特别有魅力的人的邀约，那我必须再一次辞职，然后呢加入这样一个豪华的战队。
换了好几个工作是吧，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这个界别的这个工作当中。其实一直以来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是家人或者说比较好的朋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不理解，就说哎，其实你升职空间挺大的，而且呢工作也挺好的，
待遇也好
啊，对，为什么就会选择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大理还是有缘分的。
是的是的。而且大理来过后呢，我觉得确实很有趣很有故事的人特别多
啊，
我也愿意在他们身上经历我人生的第三辈子第四辈子第五辈子，
另外一个精彩的人生。
对。
那么来大理之后有没有到周边去走一走？
周边其实还走得蛮早的，因为就是我们8月8号才开始试营业，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在打造我们的产品，提升我们的服务，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天天扎在客栈
没有出门。
对
那现在就稍微稳定一些，然后呢就开始出来和大家一块聊聊天走一走逛一逛。
是的是 的相互学习。
那么对大理的饮食啊或者说风土人情你觉得还习惯吗？
我觉得非常好，真的真的特别感恩来到大理。
就是和这个当地的就是村子里边的龙龛村的村民们相处的还好吧？
嗯，都挺不错的，他们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的善良。
对，他的感觉可能跟我一样，我是西安人嘛，那我来到大理，我也是作为一个异地人，
当然没有羊肉泡馍，
也没有肉酱馍。然后到这边以后，发现跟西瓦感觉一样，就是这样人真的特别特别热情。包括我去古城周边一些村子，包括中和村，他们举办活动，什么火把节啦，一些他们的本主节啦，我感觉就是他们就不管你认不认识，去到他们家就把你当自己人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我其实是这种文化在北方那边不是说很没有这种文化，但是在这边我确实感到，所以大理其实真的觉得是特别包容那个地方，所以我也喜欢真正就待在这边了。
就被包下了，
对，
融住了，就不想走了。
对，确实不想走。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当然了，喜宝刚才也说了，你们的这个同喜酒店管理公司呢，将来呢会在咱们云南省内呢，除了大理而外，还有两个客栈。我们希望喜宝不要走了，就在大理吧。
行。
当然我觉得就是咱们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身边的一些就是村民啊等等，我觉得他们也会给你一些另外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启示。你可能还没有就是感受过村子里边的那些什么本主节啊等等，可能还没有去体验过哈。小梦呢就比较有发言权，小梦呢经常跟着老贺呢这个到各个村子里边去参加他们的什么本主节呀、火把节呀、各种节庆。很多人都说大理的节庆太多了。
对，我当时还发个朋友圈，我说感觉大理人民一年好像二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过节。
当然我们希望喜宝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或者说亲身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大理的那种各种节庆。
对，
那每一个节庆我觉得都还是有特别有文化的。我相信你们的这几位股东将来也会深深的喜欢大理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
那我们再来聊聊客栈吧。我觉得今天喜宝似乎有一些不健谈，喜宝好像有些羞涩哈。那我们来说说客栈吧。说到客栈，可能喜宝就比较感兴趣一些。那么咱们现在客栈有多少间房？
我们客栈呢只有十间房。
十间，那么有不同的风格吗？
根据每一个房间的大小，然后朝向，我们就是每一间房间可能感受到的景观会略微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个客房内呢是打造的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那种精神和文化。给客人呢准备呢有一些笔墨呀、烛台呀、香炉呀，就是营造着属于咱们菩萨的笑自己的调性。就是来到菩萨的笑，就感受菩萨的笑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给他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第一次我听菩萨笑其实是没有认识喜宝之前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那个杭州那边过来的，然后他当时来我们客栈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你们住哪，他住在菩萨笑，他们还在试营业，然后当时从他们的口中就接触一下菩萨的笑。但是没想到后来是由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接触到你们，到现在又来做节目，我觉得这还挺有缘的哈。
是的，我特别荣幸。然后呢开才两个月就能够来到咱们的大理电台，然后推广菩萨的笑，特别荣幸。
其实呢当然了，我们一直都在去发掘我们身边的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精品的酒店。首先必须是有特点的，有特色的。然后呢我觉得是可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风格。我们在每一个月的不同的期数当中的这些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不同的一些客栈。那今天呢也算是十月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节目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客栈。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比较喜欢，像我比较喜欢住一些新开的客栈。新开的客栈我觉得什么都好，
都干净啊。
对，然后呢就像房间装修，我们说到这个装修房子很多人都说哎呀，无论你怎么设计，刚刚装修出来新家具搬进去，你觉得哪都好，
对，你觉得哪都舒服。
对。那么咱们的菩萨的笑呢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新装修，那么也因为它的纯粹， 因为它的那种氛围，因为它的那种文化，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呢，都到菩萨的笑去看一看。其实呢，不仅仅是可以就是在这边预定房间，也可以和喜宝聊聊天。虽然今天节目当中喜宝并不是特别的健谈哈，但是如果说你去到那个地方和喜宝一块泡泡茶，我觉得喜宝可能还有更多的话要跟你讲，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们只是没有挖掘出来哈。
对，今天喜宝看起来比较羞涩一些哈。
嗯，OK，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咱们菩萨的笑。那菩萨的笑每一个房间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名字？
是的，是根据词牌名来的。
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在取这些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是不是特殊的一些它的一些理解？
对，
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就是刚才介绍的云朝画家，然后呢，他是根据词牌名来，他就觉得，咱们的房间就是只有十间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呢，还不如用词牌名的方式来标注，然后呢，体现咱们独特的文化，比如说一横撒、二色莲、三学士、四块玉、五湖春、六墨令、七玲珑、八音鞋、九连环和十方庆这样的。然后呢，而且呢，他专门为咱们客栈打造的一个红三角的系列，就是非常抽象的水墨画。借此机会呢，介绍一下云朝老师的书画作品。他的作品呢是主要擅长就是画石头和竹子。然后呢，您到咱们客栈，在咱们客栈的工区，也就是餐厅区域呢，就可以看见他的那个山水画。他的山水画呢，就是用水墨的方式画出来，就像刀雕刻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是他的画呢，就感觉非常的立体。
对，
这样的
看起来很漂亮哈。
你喜欢吗？
如果作为一个九零后，我觉得如果现在你喜欢一些书画，倒是说可能从我性格来看哈，我觉得这种美我是可以欣赏的。但是如果说我酷爱，可能我只是作为喜欢那种方式。但是如果说整个菩萨的笑，它这种文化在里面，可能加一些这样东西进去，而且它是作为一些创始人的一些把自己的情怀或者文化去渗透到菩萨的笑，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客栈，你或者说一个民宿，你在未来发展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可能现在都市人或者怎样，那我去选择一些客栈，选择民宿，我不仅可能选择是说这家客栈的我一些服务怎么样，选择一下你们硬件设施怎么样，那我可能更看重的是他后面的这个团队的文化，客栈或者民宿主的这个文化，他是奔着这个去的。所以说我觉得菩萨笑可能说他这个文化可能在现在来说，这个还是不会被大家推崇的。可能在我接触的朋友圈，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风格和文化。
这样吧，那个我介绍一下菩萨的笑的怎样的一个外景和景观。我用语言的方式，一踏进咱们菩萨的笑，很多人都会说哇，下雪了。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大院呢，铺设的是白石子儿，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想它来源于本村子。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门头，就是菩萨的笑的门头，门头呢，我们就是在就是农刊村淘的当地的清代的土砖。然后呢，对，因为我们是想把菩萨的笑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我们也想把这些好东西保留下来。
对，
因为这些东西废弃了就非常可惜。
对，
然后呢，白石子上呢，我们是铺的也是当地就是上百年的老房子下边的那个地基这样的石板，
对，
来铺设的，就是游客我们住客，然后呢通往客栈的一个
小路啊。
对对
对,
对，好。然后呢虽然看着好像没有章法，其实呢当时我们是借用了就是郑板桥的书法。他的书法有这样一说，乱石铺路，实际上我们就是铺设的这样一条小径，我们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铺了四次，就既要美要有章法，而且呢就是客人 步行的时候要感觉舒适，
对，感觉自然，
所以
对
、嗯、所以呢我们就是哪怕是铺设这一条小路我们就花了四次、嗯、还有呢我们就是大院里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呢也是来源于咱们本村子，就是已经有200岁的山楂树、
哦、
我觉得
对
它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的守护，一棵树子生长了200岁的、
哦、
所以呢这一切就是给客人感觉第一眼是非常震撼的，因为白白的一个院子，白石子铺设的一个院子、嗯、然后呢我接触的很多客人，入住的客人特别是女生会花2个小时就拍我们的客栈
拍照
因为真是的，因为我们是外边就是黄色土墙、
嗯、
然后呢红色和紫色的三角梅这样的对创、
哦、对，
然后呢色彩的
色彩非常对
对撞击、
嗯、
然后给人感觉就是拍出来的照片特别美，配上大理独有的蓝天和白云，想想那个画面感，
对，
黄色红色紫色蓝色、
嗯、
白色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应该是非常美的。所以说刚才你说有很多女生来到这边呢都会啊去留很多时间来拍照哈。那当然了，我觉得无形当中呢他们在朋友圈里边一发呢肯定很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菩萨的笑。那么其实呢菩萨的笑呢现在呢我觉得他将来以后呢可能就是我告诉你很漂亮你就去住了，然后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地方，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它的那种暖心，它的那种唯美，就希望以这几点留住大家，然后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家，或者是选择逃离的时候的一个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吧。
其实我们刚才我没有说，因为我原来的工作经历可能还比较保守。
嗯，
实际上我们是想打造中国版的安曼，
嗯，
然后让大家忘了魏延吾吧。
嗯，
魏延吾是日本的一个设计师。
对，
然后我们是想做中国民宿产业的领军的客栈。
对，因为你其实可以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就是说很多客栈他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我用自媒体，我用微博是吧，或者我用视频，我等等做大量的线上宣传，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但是我了解得到，我是一个自媒体人，但我从其他的自媒体渠道了解到你们确实很少，但是你们的入住率和整体的都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也可能就是说回归了客栈和民宿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我在本质做好的情况下，那我看我能否不用外界的去宣传，能否通过线下人口与口的相传是吧，能达到这种效果，让你的客栈让菩萨的笑能够走出去。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很多客栈民宿需要奔走的一个方向，那你们从一开始其实就走了这个方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
因为当时我们是想不急不躁的把产品服务然后呢提升到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好东西自然会来。
对，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我们不会特别着急的，因为我们有了愿景，就是想做中国版安曼，然后安曼的服务安曼的一切我们都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标杆。
对，但可能这个标准是可能做中国的安曼，但是可能说还是有自己的文化，还是要去坚持自己的一些初衷去做，可是不能说完全复制对吧，
对，
可能说只是做到中国这样一个级别是吧。
包括顺道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家店，我们第二家店在丽江的玉湖。其实呢当时我们考虑的就是一种文化，还是文化，我们将以美术馆的形式来做客栈。
是在玉湖村吗？
对
啊，我上次还去过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还是。
你挺喜欢这个地方的是吧？
保留了非常原始的一些那个民态或者一些民宿。对，
那当然了，就是在丽江的这个店大概要什么时候才开始营业呢？也差不多也得一年吧。
对对对，
那其实呢就是在丽江的这个店还没有就是正式营业之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同喜酒店管理公司旗下，那目前呢只有咱们大理的 菩萨的笑的这个客栈。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番哈。那刚才呢就像喜宝说的一样，就是进门之后那种就是一片白，我也有看就是喜宝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嗯，那种感觉真的是超级棒。然后门口刚好就是在院子中间刚好有一棵树，还有那种对那种嗯怎么说的那种感觉，反正我形容不出来，总之就是让你感觉就是哎呀，反正好像曾经在书里画里或者是梦里见到的地方。那当然了，就是在这样的设计当中呢，其实很多年轻人或者说老年人可能都会喜欢的，就是小朋友可能也喜欢，
对，
嗯，像漫画一样。
我们院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写意的一个枯山水，
嗯，
就是树是山楂树，
嗯，
然后呢我们的石头，然后呢就是山峦，然后每天呢我们的管家会用耙子爬出水流的一个
波纹，是吧？
对
对
对，实际上就是一幅山水画。然后呢前边是山水，后边是稻田，您想想那种感觉，
确实非常用心。我有路过一次，然后我在很远的地方，我因为当时你那个门开始开着了，我看到我说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白呢？它是这个哪有这么白的石头呢？是吧？当时还很好奇，
嗯，
然后当时我还驻留了一下，我在外面看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回去还给同事分享一下，说哎，这个客栈这个好像在大理这边没有这个风格，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接触一下？确实是，其实从外观上已经吸引我了。所以说你们已经做的最起码是我们是做客栈联盟的，那我们能关注到的客栈和民宿就是相当不错的。
嗯，那当然了，在这个客栈里边应该有很多云朝先生的一些画作，是吗？
对的。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笔墨纸砚肯定也有，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练练书法。
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有文人气息的一个地方，非常安静。然后呢出门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就是田野周边的这些稻谷，比如说这个绿油油的或者是金灿灿的那种感觉，哎，真
的
是超级棒哈。
对，一年四季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对，
嗯，
其实呢刚才呢就是我们三位讲的呢其实就是描述了唯美这个词，
嗯，
那么精妙这个词怎么理解呢？
嗯，
其实精妙这个词就如同我们创始人说的，
嗯，
他为客人选我们的欢迎食品，我们的咖啡，
嗯，
喝到他自己形容肠子都发黑了，就这样的其实就是选择了非常多的咖啡的种类，
嗯，
然后呢终于找到一款可能就是大众会比较接受
的
一个咖啡。所以呢就是刚才就说到咖啡的精妙，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餐具的精妙，
嗯，
我们餐具呢就是意大利的插画设计师设计的一个系列，然后呢这个系列就是治愈系的，
治愈系，
对对对来到大理就放下所有的烦恼，
嗯，
然后呢来到龙龛，来到咱们菩萨的
笑，嗯，
就开开心心的度过在客栈的时光。
对，
嗯，就是说从咖啡然后到餐具都是
精心设计
精心挑选的。
是，
嗯，
是
那咖啡一定是非常醇香的，因为刚才也说到就是要符合很多人的一些口味，当然了我觉得咖啡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有一些它又需要涩一些，有一些要苦
一些，
口味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就是你说到的就是挑选到的最后的这个咖啡是不是每一个客人都还挺满意的？
凡是愿意喝咖啡的客人都说这咖啡挺好喝，
不错
真的挺好喝。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的精妙就是在点滴之间，然后呢会让客人不经意的就发现确实是用了心的，
嗯，
就这样的，包括一些小转角布置的一些多肉小植物啊，
嗯，
或者怎样的。我就借我之前一位客人发朋友圈的话，
嗯，
他说首先来到咱们菩萨的笑的第一眼就感觉非常阳刚，
嗯，
为啥呢？就是白死者，然后呢一些粗线条，木栅栏的一些粗线条，包括石板，
嗯，
他就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男人的作品。
对，
然后呢一进到房间内就觉得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很打动他，然后呢他就觉得哇，这又是 非常阴柔的东西。
嗯，
他说这个设计师太棒了。
对，
就是各个方面都能够兼顾得到。
是，
嗯，然后呢，我看到有就是你们为客人准备的一些小书签，有一些就是在树叶上直接就写了，是吧？
是的，
啊，给客人的一些留言，
哦，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贴心的，就是在每一个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好像应该是有一些客栈他每天都会有就是用那个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尊贵的客人你好，
对对对对，
欢迎入住我们的这个客栈啊酒店啊等等，但是有一些呢我就特别喜欢写就是那种用笔写出来
的，
手写的那种，我就感觉特别好。然后刚才我有在看这个喜宝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个用叶子写的，
是，
哎，那种感觉真的是超棒
超棒，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留下。
对，
嗯，
是的，那个恰好是我的客人，他悄悄告诉我，他们一家三口悄悄告诉我，然后呢，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而且是他们的纪念日，然后呢，他说希望有一个惊喜，那我们就客栈就义不容辞的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呢。他们一家三口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客栈的所有工作人员然后为他庆祝这样的双重的日子。
那这个就是可能说是刚开始你们的主意，可能暖心这一块。
对，
那我觉得真的是喜宝可能说也是你，那你作为这个客栈的一个主人，那我觉得真的是你是将自己的服务和自己的一些理念是真是传递给客人的，也真的我
们打造的就是一种家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我见了你我感觉也一直像比较亲切可能是就是整个的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怎样去对待自己的客人，或是吧，这样的。
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喜宝他们的这个客栈用的所有的这些灯光都是暖光，特别是晚上一开启的那种感觉就是暖暖的，心里面让你感觉就是一看起来就觉得哎呀我到家了。
是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变光的一些灯泡，它有这个白光和暖光。白光呢是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客人来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用白光，那么在家里边就是比如说一家三口啊或者说一家五口待在一块的时候肯定我用的是暖光，我觉得那种感觉就看着那个灯光我就觉得暖暖的那种感觉特别棒。那么整一个客栈我看了一下就是晚上的那些灯光打出来就是暖暖的那种感觉超级棒。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客人用手机随意拍的，都还没有用专业的相机，所以呢很多客人来到咱们家，特别是有些客人在网上看到我们的照片，然后呢再到现场在实地的看到我们客栈，就觉得我们客栈怎么不一样呢，就很多的是照片拍得很美，客栈还逊色一些，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照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对，照片逊色一些，来到客栈更美，
对，
就是根本就不用这个相机，就是拿个手机然后就拍了，
是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朋友圈里面，我们经常会发一些大理的非常有意思或者说非常漂亮的一些客栈哈，然后呢还会发一些海边的一些风景，很多我一些外地的朋友呢就经常说，哟，你又用美颜了吧？我说，哎呀，美颜相机我都快卸载了。
对，
我们大理的景是根本就不用需要这个美颜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相机来修那个
修
对修饰的，我们只需要拿出我们自己的手机，然后一拍，哎，这个放上网，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是哪里盗的图吧？
他们都以为是修过的或者怎样的。
对，我就觉得，这个菩萨的笑的这个客栈里边，就是每发的一张图片，我觉得都非常的真实。
对，
然后呢，就看起来就是，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我觉得喜欢那种颜色。基本上我们房间里边黑白灰用的比较多一些，
对，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围栏啊就是围帐啊等等就是以白色为主，然后呢木质的一些床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窗台浴缸，独立的这个浴缸也有，
对，
是，
就是无论是年轻人或者说稍微年长一些，无论是就是喜欢玩或者说喜欢那种漫画的感觉，或者说有文人书气的那种朋友去入住，我觉得都可以。
那我想问你，就是说，那我们要既然谈那么多哈，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未来说同喜公司也好，就是说，那你们对未来菩萨的笑有一个什么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
未来就是沿着我们自己 的初心，打造中国版鞍马，唯妙、
唯
美、精妙、暖心、这样的一个宗旨，然后呢做好我们的两条线路，然后呢并且把中国民宿提升一个高度，文化的高度，而不仅仅是服务的高度。
其实文化很重要，有的一些地方我们经常就说，到了一个地方喜欢这里，并不是仅仅是因为它景色好，
对，
还因为它有历史的沉淀，还因为它的这个地方的一些民族特色，然后当地老百姓他们的那种淳朴。其实我觉得各个方面大理是一个非常也算是菩萨的笑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切合点，
对，契合
的地方，是的
对，这个地方呢达到了你们想要的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景啊，或者说历史啊，还有文化啊等等，都应该和你们的气质非常的配哈。
是的，
所以说呢，将来无论咱们的这个同喜酒店管理公司的这个客栈分布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大理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你们的品牌，一个非常非常亮丽、非常亮眼的一个店。
有喜宝在就是独一无二的
以后我们的所有的店都叫菩萨的像，只是以地名区分。
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唯美精妙，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暖心，怎么个暖法，
怎么个暖法。其实当时我们做 PPT 的时候，就是一个那个动漫人物大白，然后呢抱着一个小孩，就是想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大白，然后呢都让客人就暖在我们暖暖的怀抱里，暖在我们暖暖的宠爱之中，然后呢我们凡是能够考虑到的我们都为客人考虑到。虽然就是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没有做过服务业，但是我就想一点，就是家是怎样的感觉，你是怎样对父母的，你是怎样对家人的，你就怎样对客人，这是没有分别心的。
这很难得啊。
是，我们都说这个，现在我们都希望女孩嘛，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说自己的老公像温暖大白一样啊。我们就经常以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去形容，或者说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包容，然后呢，比较顾得了所有的朋友们，就说哎呀，他就是一个暖大白。当然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容如果放在一个客栈的话那很好。
我希望就是客栈呢哈，给客人的感觉不是那种城市化的一种服务，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我们提。
对，
就
这就是客栈民宿和酒店的区别了。
对，
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酒店方便，我定了以后就去住了以后反正一切都是规条化的。然后呢客栈呢它稍微就是，我们就说在大理总有你无论是有什么要求，总有一间适合你的客栈民宿。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就是因为它客栈和民宿它的包容性特别的强。然后呢比如说你需要的一些风格啊，或者说你的一些习惯啊等等，其实你都可以去朝着这个方向寻到的那一间客栈总是你最满意的。
是的，有些很多小细节我觉得说出来可能很多客栈的老板包括管家也会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比如说我们新开业的时候下雨了，然后呢有客人入住了，他洗了衣服，但是我们客栈没有烘干机，
对，
他明天又要走，然后呢我就因为他带着孩子出门的嘛，还是要逛一下古城，
对，
我就拿吹风机是把他的衣服和小孩的衣服
吹干
吹干了叠起来，然后呢就装在我们的客栈的礼品袋里，然后呢交给他的。我相信菩萨的笑永远在他心中了。
对对对，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点点一滴滴哈，就是能为朋友去着想。其实刚才你说的就是怎么对父母怎么对朋友的就怎么对客人，
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经常就会说一个人他对父母对知己对他就是闺蜜，
对，
是最好的。无论是男闺蜜还是女闺蜜哈，我们都说对他永远是无微不至的。那么就是你对你朋友的这份
对 关心、
真诚、
对，
还有这一份暖心，把它用在对客人身上，那我相信这个客人终生都不会忘记你们这个客栈了。刚才你刚刚说没有烘干机的时候，就在想，嗯，平时我就是用吹风机，对，我就是用吹风机去吹的。嗯，
是的，包括我每天都会写一下菩萨的笑零零零几，就是第几天的第几次感悟这样的。因为当时我是发了一个大愿，我现在公布一下，我说我在菩萨笑会不会有一千篇文章，然后呢我发现一千篇文章可能现在的感悟没这么多，我就说那写几句话也可以的。
对，
所以呢就是每天发送菩萨笑的一些在这里的感悟，就成了我每天的就如同
习惯，可能
对吃饭睡觉每天都要做的事儿。就前几天我就发了一条叫惜缘，就是我是这样写的，眼前的事儿或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和一些人也许并没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但如果在当下全心去珍惜，也许彼此之间的缘分会因此而加深。我就这样想的，我的客人也是，可能他来到大理入住菩萨笑也就这一次，但是我们客栈加倍的对他的一种付出，对他的一种关怀，可能我们的缘分真的会
再续，对，
因此而加深。
是，这就是寓意唯美、精妙和暖心这三大主题了。其实呢我们都说到这个菩萨的笑，他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他的一些创始人还有他的这个团队，也算是文化艺术旅游度假等等领域的一些达人了，
对，大咖。
对，那么当然了，他们一起打造的这个菩萨的笑呢总会给你就是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当然了，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到菩萨的笑和喜宝一块坐着聊聊天喝喝茶，如果有朋友来大理的时候呢，也希望你为他家为你的朋友推荐大理菩萨的笑精美精品客栈。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对菩萨的笑并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没有关系，在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发送一条这个官方微信，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大理好地方，那么里面呢会有大理菩萨的笑精品客栈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啊，还有一些文字介绍，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预订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大理好地方。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喜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才能够订得到你们的客栈，通过什么方式？
目前在携程、去哪儿以及手机美团上都能够看见，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预定。
好的，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的大理好地方的官方微信当中呢会公布大理菩萨的笑精品客栈的订房电话，那么当然了通过我们大理好地方的后台呢也可以进行预定，那么预定也会有一定的惊喜。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喜宝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小梦，那么希望下次小梦呢能够我们继续推荐更多大理非常精品的或者说新开的一些非常不错的客栈。
没问题。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林，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好，再见。在那花开的日子，在那夜静的时分，仰望洱海一轮明月，你灿烂的笑容挂在了我的夜空，在那叶落的季节，在那黄昏的时候，
我守候在苍山的小溪。
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2016广告招商全面启动，用我频率扬你美名，用我平台助你经营。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旅游文化广播 FM90.2 信号覆盖大理、祥云、弥渡、云龙、永平、剑川、洱源、鹤庆八个县市，以文化品质、旅游品牌、民族之声的频率理念，文化大理、旅游大理、民族大理、阳光大理、歌舞大理、美丽大理六大节目板块相得益彰，传递魅力大理、和美大理的精彩声音。频率微信公众号就是爱大理，配合频率互动推广，致力打造大理州最具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广播媒体。用我频率扬你美名，用我平台助你经营。大理州人民广播电台经营中心广告部广告投放热线 0872-2250-637。